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四首上主仆人的诗歌，在以赛亚先知书第52章到53章，我们已经讲到上主仆人他的生命史，就是53章第一节到11节 A 前面的一半。他的生命史是以悲惨无辜的死亡来结束，就是在第七节到第九节，他受虐待还是谦逊忍受，总不开口，如同被宰去待宰的羔羊。后面提到第八节，他受了不义的审判而被除掉，有谁怀念他的命运呢？第九节，虽然他从未行过强暴，他口中也从未出过谎言，人们仍把他与歹徒同埋，使他同作恶的人同葬。最后那句话，同歹徒，与歹徒同埋，与作恶的人同葬。作恶的人是思高圣经的翻译，表现出来上主仆人连死了之后都受到羞辱。对基督徒来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左右就有两个盗贼。路加福音22章37节就念到，在耶稣被钉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段，他被列于叛逆之中，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有关我的事快要终结。就是耶稣对他自己身份遭遇的一个感言，他被列于叛逆之中。作恶的人除了用思高的方法，还有另外一种的翻译，就是基督教新教他们的和合本的翻译，和和平的和，和合作的和，就是新教在1919年的一个新的，在当时新的翻译本。这个翻译本是用财主，有钱的人，财主这一种的翻译，可能可以指向马窦福音27章提到有一个财主，他叫若瑟，将他的坟墓让出来给耶稣，那么是表达出来耶稣尊贵的身份这一面。事实上两种的翻译后来都得到印证在历史里面，所以两种的翻译都是可以的。也可以说中文的翻译除了思高的版本，就是天主教经常采用的，也有很不错的新教的版本。今天在宗教交谈的一个气氛里面，事实上也可以互相的参照。在悲惨跟无辜的死亡之后，就是举扬，上主仆人的举扬，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上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难折磨他，当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做了赎罪过赎过祭的时候，他要看见他的后辈延年益寿。延年益寿表达出来他的死亡叫后辈得到了好处。显然刚才所念到的是先知他们对上主仆人死亡事件的一个默想，这样的一个默想本身虽然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还不足够，我们需要等待上主亲自出来讲话，上主亲自出来平反这个上主仆人的经过，就是第三部分，从11节 B 就是11节后面的部分， 我们又看到用第一个人称我这样的讲法，这是上主亲自出来讲话，一直到十二节都是属于这一部分。经文是这样念：我正义的仆人要叫多人称义，因为他承担了他们的罪过，为此我把大众赐予他做报酬，他获得了无数的人作为猎物，因为他为了承担大众的罪过，做罪犯的中保，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至于死亡被列于罪犯之中。刚才所念到的就是神对上主仆人的平反跟举扬。在这里最有特色的就是所谓为大众这样的讲法。这样的讲法在旧约圣经里面并不寻常，因为旧约圣经一般的讲法是我的人民以色列民，而不是在这里为大众，在希伯来文叫 Ravim， 在英文可以翻变成是 many， 就是很多的意思， for the many， 为大众。在11节12节很多次提到了这个大众的讲法。要是第11节我们把诗高的翻译变成这个多人诚意，变成大众诚意，可以这样念：我正义的仆人要使大众诚意。这样的方法在意义上面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可以变成一个跳板，跳到新约马窦福音26章28节，就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提到他的血是为大众而倾流。大众就是希腊文的 polon， 显然就是希腊文 ravim 的一个翻译。在后来新约就是把这个整个十二节为大众的罪过做罪犯的中保，这样的讲法变成是耶稣的生平的一个写照，就是把耶稣变得是第四首上主仆人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注释，最佳的一个说明或者写照。现在我们讲完了这个第四首上主仆人的诗歌，我们接着要问，既然上主仆人是最重要的一个最神秘的一个人物，究竟他是谁？在历代的历史里面有不同的讲法，我在这里提到四种不同的讲法。第一个可能是居鲁士，居鲁士就是波斯王，他把以色列人或者叫犹太人在充军之后把他们从巴比伦放回去耶路撒冷，让他们重建家园。居鲁士是第一个可能，但是居鲁士也是最不可能的一个可能，因为居鲁士本身没有当这个上主仆人的意识，也没有居鲁士受苦的一个记载。第二个人物就是耶利米亚。耶利米亚虽然受了很多的苦，也被充军到了埃及，但是因为耶利米亚他讲过一些对敌人对仇人报复的话，所以看起来也不是上主仆人应有的态度，在这里 这个可能也被排除。第三个人物就是哲鲁巴贝尔，他是充军之后回国的国王，犹太人的国王。在《厄斯德拉上》第四章还有第五章都提到哲鲁巴贝尔，他曾经协助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工程，鼓励人民兴建耶路撒冷圣殿，结果耶路撒冷圣殿就是所谓第二个圣殿，在公元前515年完成。但是就在这个完成的时候，要是我们翻《厄斯德拉上》第六章整篇的记载有关圣殿的完成，竟然没有再提到哲鲁巴贝尔。于是有人认为是不是他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因为跟撒玛利亚人的争执而被暗杀，变成一个悲剧的人物，上主仆人的写照。这样的一个假设想象力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根据。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集体的犹太人，或者叫全部犹太人，充军之后的犹太人。这个讲法也是一般犹太人自己的了解，自己的讲法。但是这样的讲法要是我们对照《以赛亚先知书》第49章第7节，我们可以发现原来这个第二个这个上主仆人，当他回国，当他回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欢迎，列国见而起立，诸侯见而下拜。这是在我们第二首上主仆人的诗歌里面所提到的景象，事实上并没有应验。回国的犹太人并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总而言之，以上四个可能都不是答案，我们找不到可靠的说明，只能这样说，上主仆人的灵感应该是跟犹太人充军的经验有关系，因为刚好上主仆人的讲法是在犹太人充军快要结束的时候所发挥出来的一个讲法，所提出来的一个新的观点，就是所谓在公元540年经过将近40年的充军所得到的体验。犹太人的命运就是上主仆人的命运，或者讲得更清楚，就是充军的犹太人的命运就是上主仆人的命运。按照圣经的考据的研究，事实上去巴比伦充军的人数只占全部犹太人的人数的 2.5%， 其他有 2.5% 去了埃及，还有 95%， 就是95%留在原来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要是从这个观点来了解充军去巴比伦的 2.5% 的犹太人，他们体验到自己是代罪羔羊，他们是代替整个民族来受罪来充军，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体验激发了上主仆人的灵感？起码我们可以这样说，上主仆人这样的一个讲法用受苦代罪来完成神的计划 是一个革命性的讲法，在当代要是不用革命性的讲法，也许可以用颠覆这个字，颠覆性的讲法。他把传统的善恶报应或者传统的现世报应的讲法，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原来一个人受苦可以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罪，可以是为了别人的罪而受苦，这个观点在当代是全新的。这个就是上主仆人他的写照，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上主仆人对基督徒来说是指向一个神秘的人物，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找到印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产生了另外一个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犹太人跟基督徒对墨西亚的观念有不同的了解，为什么犹太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墨西亚。事实上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分作三个不同的重点来做说明，就是依照古木兰，就是死海旁边的一个地方，就是发现死海卷的很出名的那个地方，古木兰。古木兰它里面有这个清修的一些犹太人，有时候也叫他二圣派。按照古木兰团体里面的二圣派，他们对墨西亚的了解，墨西亚是有两种不同的身份，一方面是宗教的，就是祭司，另外一方面是政治的，就是王子国王。墨西亚应该同时复兴宗教与政治。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复兴政治，他的受苦在政治这个层面来看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跟犹太人所期待的是不同的。旧约的圣经里面的神是一个大能的神，大显奇迹异能的神，上帝受苦或者上主受苦对犹太人是很难了解的事情。这个就是第一个基督徒跟犹太人他们观念的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不同的观点就是基督徒的末世观。基督徒认为在耶稣身上墨西亚已经来到了，末世已经开始了，但是尚未完成。这一点，这个观点对犹太人来说并不存在，他们有另外的观点。但在讲到上主仆人这个观点，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原来上主仆人要是他是个受苦戴罪的羔羊，很可能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可以有另外一种的了解，另外一种的眼光去看身边受苦的人。今天先讲到这里。